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范弟兄在我们的当中。上一次呢，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他成长过程所面对的情况。他是在印尼出生，但是他本身是加拿大人。后来呢，我知道范弟兄有机会跑到中国去读大学。范弟兄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为什么你会去中国读大学呢？那是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我在马来西亚读高中的时候是生活在一个华人区，到处都可以看到汉字，可以吃到中餐。我慢慢的接触到华人的文化，很被吸引。而且读高中的时候，我上了两年的汉语的选修课。而且呢，在我去中国之前，可以说是华人的语言抓住了我。我学习很快乐，我特别喜欢，觉得汉字很有意义。而且呢，感觉神在祝福我的汉语的学习，我学习的速度，还有我学习的进度，都比我的同学们要好一些。我的爸爸妈妈看到这些，也觉得神在祝福我汉语的学习。所以呢，高三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带我还有我的妹妹，我们去了一趟中国。当年是度假，不是短宣，看了北京，看了西安，看了上海。第一次去中国，觉得那边特别特别棒，很有意思，很好玩，很多好吃的，而且可以用上我在马来西亚学校里面所学到的中文，觉得很有成就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妹妹都不会讲中文，所以17岁的我在中国当他们的导游，跟出租车的司机沟通，跟餐厅里边的服务员沟通点菜，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我的中国梦就开始了，我已经知道未来很想回到中国常住一段时间。不过呢，高中毕业了，我必须得回到加拿大读大学。宣教士的孩子们一般都是这样，虽然心里可能还是想要留在宣教的工厂，大部分的机构是要求高中毕业了的宣教士的孩子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读大学。但是呢，我有一个想法，我是想要在酒店的行业里面发展，然后通过酒店住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服侍主。因为有一些国家确实宣教士们很难进去，不过呢，做生意的商务人员是可以进得去。我高中毕业了，在加拿大有一段时间在这边的酒店里面工作，同时呢，也是在加拿大这边呢开始读大学，是管理方面的一个专业。在我读大一的时候，我也是在大学里面上一个汉语的课程，一个汉语的选修课，来继续的提高我的汉语。还有一点我必须得分享，我读高中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叫做《The Heavenly Man》，很有名的一本书。那本书是讲中国教会的故事，包括中国地下教会那边弟兄姊妹们的经历。我很受到感动，我是想要做酒店，在酒店里面发展，同时呢，我也想要鼓励和帮助中国那边的信徒。 我读大一在加拿大，我的汉语课里面有一个同学，他告诉我说中国政府是有奖学金的，谁都可以申请。当年在加拿大，在我的省里面有五个同学可以拿到一个全额的奖学金，所以我就申请了，祷告了接近一年，我是非常想要去中国实现我的中国梦，学好中文，鼓励中国的信徒，同时也继续做酒店，因为国际的酒店的集团他们都在中国快速的发展，要开很多新的酒店，我觉得工作的机会在中国要比加拿大好。所以我那一年的时间我也是祷告，我跟主说，主啊，我去中国是想要传你的福音，如果我去中国没有任何人信，那就请你不给我这个奖学金，不如我留在加拿大。不过呢，如果我可以去到中国传福音，看见至少有一位身边的人归向你，成为基督徒，那主你给我这个奖学金，我在那边服侍你，而且求主给我一个穆斯林的室友，因为小时候在穆斯林国家长大，我已经很有心给穆斯林传福音。主真的是应允了我的祷告，我拿到了这个奖学金，我去到了中国武汉读我的预科班，我的中文班，到了那边的大学，住在我寝室里边是一位穆斯林，来自中亚的穆斯林，那样就开始我在中国四年的旅程。第一年在武汉，我专门学了一年的中文，神帮助我通过汉语水平考试 HSK 四级，我才能转到四川成都，完成我的工商管理的专业。我在成都待了三年，也感谢神有机会在大学的团契里面服侍身边的中国同学，也服侍身边的其他的外国的留学生，也有见到同学信主成为基督徒，所以我当时非常的快乐，神垂听我的祷告，神也应允了我的祷告，也很了不起。在中国呢，我也继续在那个酒店公司发展，我在中国的酒店上了三年的班，工作了三年，我在学校里会学习新的词语，学习中文在学校，然后下课后去到酒店，我就用我刚学的中文为客人服务，我觉得这样的安排真的是 很理想很完美。
我想问呢，你在读大学的时候，你完全全部都是用中文的，你看的书写的字都是中文对不对？
全部都是用中文，我们是中文的授课。
那有困难吗？
当然有困难，每一天起床第一做的事情都是祷告，求神帮助我。我那四年每一天真的是需要紧紧的跟随主，紧紧的依靠主，神也差派了许多的天使来到我的身边帮助我，我是说我同班同学，他们会帮助我写作业，帮助我复习考试，确实很难，不过呢，神的恩典够我用的，而且我心里深深的知道我是在他的旨意里面行走的，所以不需要害怕。最难的是那边的数学课，我记得刚刚到成都要开始我的专业的学习，学习我的专业的课程，第一个学期的第一天第一节课是会计课，本来我的数学能力也不是很好，其实会计课我的成绩还算不错的，后来呢我还需要上线性代数，也要上财务管理，要上概率论学、统计学，这些课程是最难的，也不是因为我的中文不行，而是因为我的数学不行。 然后在中国用中文学数学难得不得了。不过呢，神真的是帮助我，我也挂了一两门课，我也有失败的经历，不过每一次失败，神给我力量再次站起来，继续的往前走。我虽然当时呢是学一个管理学的专业，学生意方面的商务方面，不过呢最吸引我是汉语这个语言本身。我觉得学习新的中文词语是最有意义的，比起管理学或者生意方面的知识更重要。我当时心里也觉得神帮助我学习中文一定有他的美意，以后也有他的安排，他会让我用上我的中文来服侍他。所以那四年我真的是集中在汉语的学习上面，有了很多难忘的经历。
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回加拿大？
没有想过，我在中国那四年生活得太幸福快乐，有难处，有困难，但是呢，也蛮有神的同在。我认识了当地的基督徒朋友，在大学的团契里面成为了很好的弟兄，很好的姐妹，我也没有觉得孤单。我是很有使命感，那四年的时间，虽然我是在那边读书，我是留学生，同时呢，我也是觉得我在做宣教士的工作，这是很荣幸的，很荣幸的工作。我没有想回加拿大。其实呢，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我还是不想回加拿大，我是想要继续留在中国。在酒店的行业里面发展，当时也在考虑一个硕士的专业在中国，不过呢，神没有允许我停留在成都。我本科毕业了，神把我带回加拿大，我是觉得很痛苦，我当年没想要离开中国。
那你在大学的时候就像一个宣教士嘛，有机会去跟当地的同学朋友去传福音，那他们对信仰的反应是怎么样？
不同人有不同的反应。我有同班同学听到福音就信了，成为了他整个家庭里边第一个基督徒。我也传福音，接触到了心比较硬的或者是受到唯物主义的影响，觉得不可能有神，他们也不感兴趣，他们唯一想的是怎么样好好学习，得到好的成绩，然后申请海外的大学，读一个好的研究生。也有一些同学们没有太多的兴趣。我见到了像马可福音第四章，有不同的土壤。有一些人心里算是好土，他们听到福音接受了，坚持结果子。还有其他人像路一样那么硬，种子根本没有办法生长。我也在酒店里面传福音，那个酒店是一个超级五星级的酒店，算是世界最好的品牌之一，所以我们的客人都是很有钱的。我也给他们传福音，但是有意思是没有一位客人接受福音。圣经也是说有钱的人很难进到天国，可是我身边的同事，其实身体上是有残疾的一位同事，他在我们的员工餐厅里边工作，他是在食堂里面给员工打饭的一个同事。我给他传福音，他信了，然后到现在他还是跟随主。不过呢，神是多么的怜悯，多么的疼爱，多么的爱普通的人，特别是那些知道自己需要的人，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福音。这是我的一个得着，我的一个感受。
我知道你现在是做传道人，在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神在呼召你去当一个传道人呢？
我现在还不算是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我算是一个实习传道，因为我的神学装备还没有读完，我还要学一年的书才正式成为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我觉得神是使用我的家庭的背景，还有我童年的经历和经验。我读高中有三次机会离开马来西亚去印尼的一个穆斯林区参加短宣。那三次短宣之后，在我快要高中毕业，神呼召了我做他的仆人。 只有17岁，我可以讲这个故事。当天晚上跟我的一些同班同学们参加一个派对，我们在我的朋友家吃饭，我们一起玩。那天晚上没有任何的不好的事情，我们也没在喝酒。不过呢，那天晚上我留在那个家里参加那个活动，我心里就觉得不舒服，好像有一个压力在我的心里面。然后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的心里，圣经是这么说的，所以有时候神的话是临到我们的心里，而不是临到我们的耳朵。那天晚上在我心里，我就感受到神在对我说话，他只告诉我一个词，他用英文对我说 Go、你要去。所以我告诉我的朋友们说，不好意思，我要早一点回家。我也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具体的理由，因为不好解释，他们也不会理解。我就对他们说，不好意思，我得提前走，我是第一个人离开那个 party。 我上了我的摩托车，开始骑摩托车回家。马来西亚很多人都是骑那种小小小的摩托车，然后我一边骑摩托车一边祷告。我祷告主说，主啊，你明明的感受到你要我离开那个 party， 但我不知道你要带领我去哪里，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到哪里。我这样祷告就感受到圣灵的带领，神让我去到附近的一座山，一个小山的山顶，在最上面的地方。我也是经常到那边去独自一个人亲近神祷告。我在那座山上，我停了我的摩托车，开始一边走路一边享受那边的风景，因为可以看到整个小岛的海边，那边的风景非常的美。我也继续祷告，我跟主说，我快要高中毕业，我想跟随你，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样的工作，你就给我清楚的看到，好叫我可以做你的工作。你要我做哪方面的工作都好，我只是请求你很清楚的给我看到。我祷告完了那一句，刚刚祷告完，就有一位保安从对面的一个大厦，一个很大的房子，一位保安出来。因为时间也不早，可能有晚上9点钟左右，天已经黑了。那个保安看到一个摩托车停在他主人家的旁边，他也许是想我是一个小偷或者一个不好的人，他对我说话，对我打了一个招呼，我就开始跟他交流。那个保安就看到了我不是一个坏人，他邀请我坐下来和他聊天。然后呢，我一开始聊，那就聊了2到3个小时。他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其实马来西亚大多数人都是穆斯林，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那是我第一次把这个完整的福音传给一个穆斯林听。我大概从创世纪讲到了启示录，把整个故事都讲给他听。我也没有问他要不要做出什么回应成为基督徒，我没有问他。不过呢，我和他聊完了，我再一次上了我的摩托车。那天我就真的是哭了，我流了眼泪，因为圣灵让我离开我的朋友们，离开一个 party，是因为他知道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穆斯林需要听到福音。然后圣灵也带领我离开 A 去到 B 给那个穆斯林传福音，而且我是刚刚祷告完了，求主给我看到未来的工作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样的方向。所以我觉得神应允了我的祷告，我就从那个时候心里知道神要我走的路是针对穆斯林的一个服事的路。那是我17岁，我今年30多岁， 过了很多年，神有多次的确认这个方向，也很重要呢。神也通过我自己教会的长老长辈们也确认了我个人的呼召，所以我相信我17岁蒙召做神的仆人。不过呢，我开始在教会里侍奉呢是在我大概26岁，所以呢蒙召到开始做大概有10年的时间。在那10年的时间，神也一直在给我装备，而且主要的是中文方面的学习，因为我相信神要我和华人的信徒一起来合作，来给穆斯林传福音。
哇，实在是不容易，你从小开始一直跟随神，而且也有很多侍奉的机会，很感恩神能够让你在过去这么多年你还是对穆斯林国家的人他们有这么大的负担，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福音。愿神继续的祝福你前面要走的路，希望你能够继续跟随主。
世界上大概有15亿华人在中国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呢世界上也有15亿穆斯林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我相信神要大大的使用华人的教会来给穆斯林传福音，在这些地区建立基督的教会。我觉得这也是华人教会的一个美好的产业。我也要鼓励在听的华人的朋友们可以多多的祷告，像20岁的我一样，祷告主给你一个穆斯林朋友，让你有传福音的机会。我相信神会应允这样的祷告，神也要大大的使用你来给身边的穆斯林，可能是自己国家的少数民族，或者是自己单位里边学校里边的穆斯林的同事也好同学也好，你也可以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看到基督的爱。
当你抬头仰望那天边的云彩，是否想起主耶稣那热切的嘱托？当生命之火从天降下，你来就得着能力，把福音传开。除他以外，天下人间没赐下别的名，唯靠主基督的宝血是人的救赎。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战胜死亡复活，让我们得永生。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你们要去把这福音传开，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把这福音传开。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